好，弟兄姊妹午安，好高兴有机会同呢喺度分享上帝嘅信息。头先主席带领咗我哋去读嗰段嘅经文，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我相信翻咗教会一段时间，弟兄姊妹一听就耳熟能详，系咪？但系当我哋苦心自问，自从我哋认识咗主耶稣，同天父重新建立咗关系，我哋嘅生活乃至我哋属灵生命嘅担子，其实系依然好劳苦沉重，亦或真系好似经文咁样讲，变得容易轻省嘅呢？换句话讲，我哋上深一层，要作主嘅门徒，其实大家觉得难唔难啊？唔敢表示嗬，唔敢话难。要回答呢一个嘅问题，或者可以要从一个更核心嘅问题嚟到去反思。我哋要问：我点解要信耶稣嘅？或者问：我点解要去爱神呢？呢啲嘅问题，其实喺我哋嘅人生唔同嘅阶段，都是值得好好地停一停，諗一諗。特別是在人生重大的轉變的時候，有危機的時候，這些生命反思的問題是很值得我們去思考，去自己去揭問。因為有時候危機才會是一個轉機。當我們停一停，諗一諗，做下呢啲嘅脑部思考嘅时候，或者你可以让我哋嘅生命可以更加嘅更新成长，更加能够靠近呢位爱我哋嘅主。喺圣徒伴我行，信徒灵命生长之道呢本书嘅里边，作者佢就将自己有一年进修年。去加拿大维珍神学院读了的灵修的课程的其中一科，他就结集成为这本的书。那科的里面介绍了很多灵修大师的作品。这个作者很认真，他认识每一位的灵修大师的作品的时候，他都将这个大师的作品和他自己的生命做一些对话。所以这本书非常好看，薄薄的一本小书，你一次过就可以认识十几二十个灵修传统里面的灵修大师。其中他介绍一位的作者，我成日都不记得，哎 sorry， 好多黑绿嘢啊，不好意思啊。
我想按一按右边，我想按一按。
好好好紧张，要点？OK， 他介绍了这位叫做克勒窝的伯尔纳，这位的灵修大师。克勒窝的伯尔纳是中世纪教会里面一个很杰出的人物，他不单止是皇帝的政治顾问，他有得天独厚的恩赐做行政人员，而且他也是著名的基督修会里面的一个属灵的领袖。更加重要的，他是一位很爱神的人。他在他的著作里面论爱天主，他以一个很深邃的洞察力阐释我们为什么会爱自己，以及怎样去爱神，这两者之间的密切的关系。他认为我们爱神有四个的层次。第一个的层次是为自己的缘故而自爱。自爱是一个人很基本的照顾自己的推动力。如果我们缺乏这种照顾自己的本能，根本就没办法能够去爱别人或者是爱神。自爱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所以耶稣也认为自爱 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他吩咐门徒要当爱人如己。第二个层次是为自己的缘故而爱神。他指出我们对神的渴求有时候并不是因为我们爱他，而是因为我们需要他而已。第三个层次的爱是为神的缘故而爱神。在这个层次我们信靠神并不是因为神向我们施行了一些美善，而是因为神本身就是美善。第四个层次的爱是为神的缘故而自爱。这种的自爱再不是第一个层次的那种的自我照顾，它是提升到一种饱经熬炼的自爱。我们开始有能力去面对成长带来的创伤，以致能够归回自己，归回父神，以自己那种自欺欺人和缺乏安全感的自我身份换取被称为神的儿女这个稳固而真实的身份，在神的爱中可以安居。伯尔纳这四种层次的爱的描述很值得我们去洗礼。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刚才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第十一章28-30节的上文，其实是马太福音的11:25开始的，有些细字我读给大家听，对不起。我先再一次用一段根据希腊原文直译的版本给大家听一下，让我们可以从一些耳熟能详的经文里面跳一跳出来，重新去看一看这段经文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提醒了我们。我是参考台湾一个网站叫做信望爱信仰与圣经资源中心，很多原文的资料都可以在里面找到的，如果你大查经的时候值得去那里抄来望一望的。我旁边也有附托了一个叫英文的版本，都是比较接近原文的，看英文你就可以看到一些句子的结构这样，作为一个对照。从马太福音的第11:25到第30节，我将它分为三段。第一段是第25节到第26节，原文直译是这样讲的：向那时候耶稣继续说，我感谢赞美你父啊，天地的主，因为你从智慧和聪明的人隐藏这些事，对婴孩显明他们。是的，父啊，因为如此的美善在你面前。第二段的经文是在第27节，所有都被我的父交给我，没有人认识子除了父，也不认识父除了子和子若愿意启示给他们的。第三段是我刚才所读的28-30节，来吧，到我这里，所有劳苦有重担的人，我就使你们安息。要拿我的轭在你们身上，并从我学习，因为在我心中的温柔和谦卑，因为可以这个连接词可以解做就是，即可以翻译另一个版本，就是在我心中的温柔和谦卑，你们就将得到安息在你们的灵魂中，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且我的担子是轻的。第11:25一开始的时候，第一句，在那时候耶稣继续说，让我们不禁要问，那究竟耶稣之前讲了些什么呢？之前那段的经文 就是第十一章的二十到第二十四节。那时那段的经文就描述到耶稣在主城当中行了很多的异能，那些城中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耶稣就责备他们，这样说：哥拉顺啊，你有祸了！白菜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泰尔、西顿，他们早就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泰尔、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隆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所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耶稣在这里是痛斥这几个看了不少的神迹奇事的城市里面的人，他们都没有悔改的意思。这个城市的百姓比旧约时代这几个罪恶之城更加的恶劣。有了这段的经文的背景的资料，我们就明白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对天父发出的这一份的感谢和赞美的原因所在。在这段的经文的里面，耶稣很清楚地说给我们听，能否透过神迹歧视而认识天父的大能和拯救，这些事本身其实是一种奥秘。意思是说，不在乎你看到多少神迹歧视，你是不明白就不明白，你是不信就不信。所谓的奥秘并不是指一些很深奥或者很难明白的东西，而是指到它是一些隐藏收藏起来，神仿佛好像用了密码来到去写天国的福音、天国的信息，还要将它收起来。如果它不为你去解码，你是不会明白的，再聪明的人都是不会明白的。但如果神向你解码，就算连 BB 都可以明白。回想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经历，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呢？可能你信耶稣那一刻，你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一个感动，你举了手决了字，但你回望原来我听了不少信息的了，时候未到就是时候未到，我就没有这个感动，就是没有这个感动，我就不决字。好奇妙，很多东西是一种奥秘。更加特别的就是说，耶稣说这个背后原来有天父的美意。那究竟天父的美意在哪里呢？为什么要特登将这些东西收收埋埋的呢？为什么不讲得明明白白呢？其实到了这一刻，我都不能够完全的明白，我只是稍稍能够揣摩到一点点。我很喜欢听和看人写那些得救的见证的，因为当我了解到一个人他遇见主的那份的经历，感受到他们找到主那份的喜乐，我都会好像主耶稣一样会赞叹天父这个奇妙的作为。因为很多人信主的经过，你细心去听去了解，这些完全是超过人的理性所能够分析的。先父先慈他们晚年信主的时候的经过，就足足令我能够赞叹不已。你读了多少神学又怎样？上帝要用他的方法救他，就用他的方法救他。你传了三十年福音又怎样？他的时候未到就时候未到。我有机会跟大家再详细分享他这两位老人家的得救的见证。所以曾经有人讲过，一个人能够认罪悔改归信耶稣，生命得着改变，本身已经是一个神迹，有上帝的印记在他的生命的当中。所以当你细心去想一下自己信主的经过，以至你整个属灵生命的成长， 你会不会觉得都是一个神迹呢？或者你望下你身边的配偶，他的信主的经过，是不是一个神迹呢？接着下来就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七节这一段，所有的都被我的天父交托给我了，没有人认识子除了父，也都没有人认识父除了子，还有子如果愿意启示显或者显示给他们知道的人。这里所用的认识这个字，主耶稣是承接着旧约的用法，不单只是讲头脑知识或者是泛泛之交，而是指一种很深入的契合的关系。旧约用认识这个的字是来到去指导夫妇的性交，或者是上帝对人的拣选。好不同的意思，两个的方向。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一到二节曾经这样记载，他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在地上万族我只认识你们。意思是说，在地上的万族我只拣选你们以色列人。因此这一节除了表达到天父和主耶稣那种紧密的关系之外，更加重要的是要指出耶稣才是唯一的拯救。因为如果主耶稣没有选择向人启示或者显明他自己，其实是没有人能够和天父相交，或者是蒙天父所拣选。而且天父已经将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主耶稣了。这个就是正正是回应马太福音这卷的福音书最后那一章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我们很熟悉的大使命这段的经文，在那里耶稣吩咐门徒的重点，一开始那一句，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了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但是有意思的就是主耶稣差派他们去之前，在十一章这里要他们，耶稣在这里呼唤他们要先来到我的面前，我就使他们得安息。这个首尾呼应有一个圣经学者发现到很有意思，我们去服侍之前要先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来到最后一段的经文，第三段十一章的二十八到三十节，当主耶稣说，来吧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安息。有学者留意到这一句的说话可能是引自出埃及记第三十三章第十四节，那里耶和华这样讲，耶和华是跟摩西这样讲，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当我好好地去看回整个出埃及记第三十三章的上文的时候，上下文的时候，这段的说话很震撼。在那里摩西跟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要将百姓领出去，却没有告诉我知道你要打发哪个跟我同去，只是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就在我眼前也蒙恩了。我如果今天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给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民是你的民。于是耶和华就回答摩西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还未收获，摩西怎么说？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将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了。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在地上的万民当中有分别吗？ 耶穌同摩西，耶和華就同摩西講：你所求的，我也要行，因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並且我按你的名認識你。上帝是按我們的名字來到認識我們，認識摩西，認識我們，是不是很感動啊？在希伯來的文化裡面，名字是代表一個人的本質、特性、特徵和他的人格。上帝是按這個名字來去認識摩西，但是摩西他自覺他不是很認識上帝。今天他被委託要去帶領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所以他很希望自己能夠更加認識上帝以及上帝做事的方法。而上帝也都知道摩西要帶領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這個是一個很重大的擔子，所以他都答應摩西要親自帶領以色列人，這樣摩西就可以得到安息了。所以當主耶穌說這句說話，來吧，到我這裡，我就使你們得安息，其實原來耶穌是呼喚我們來到祂的面前，呼喚我們來到祂的面前去認識祂，跟祂建立一個親密的相交，因為祂都好像耶和華一樣是按命來到認識我們。但我們都好像摩西一樣渴慕認識主，並且樂意跟隨祂。在靈修神學上面有一個課題是經常被拿出來研究的，叫做 double knowledge， 指的就是我們要認識自己和認識神。一個對自己不太認識的人，對神的認識都會受到限制，甚至可能是會賦予上帝一個錯誤的形象。同樣的，一個不太認識神的人，其實也都不是很認識自己，不是很認識上帝創造了我們，在我們生命當中那個美好的計劃究竟是什麼。於是我們找了很多的方法來去找究竟我的價值是什麼，我存在的意義是什麼，卻很少懂得去怎樣回到上帝的面前去認識自己。苦心自問，我們心目當中的上帝是一個怎樣的上帝呢？會不會有時候好像警察一樣，經常看著我有沒有犯錯，等著向我發出告票？你的上帝是不是這樣的呢？抑或我知道上帝很愛我，但是他很難親近的，就好像我們上一代的父親，大多數都是很沉默也都很嚴肅的，是不是這樣的呢？上帝是不是這樣的？究竟要怎樣去認識主耶穌，和主做一個很深入的相交呢？耶穌很特別，他在這裡用了鴨這個的比喻，這個鴨，牛的鴨，是當時候的人在日常生活當中最普遍的經驗來去做一個的說明。我在網上就找到一些資料和一些圖片，可惜在大英博物館的官網裡面我就找不到這個木刻的展品的資料，所以就不可以確實是否真的。這個是講緊的是埃及墓地的出土，大概西元前2000年，即是距離現今大概4000多年前的牛腹鴨的泥田的一個木牛。在大英博物館的官網找不到這個資料，所以只能夠僅供參考了。鴨是一個農具，是放在牛和馬這些牲口上面的頸上的一個木條，其實這個重量一點都不輕的。這個鴨放在牛的頸上面的時候，再裝上一些泥或者耙，農夫就很容易地來驅動這隻牛隻來回地來去走動，整鬆那些田裡面比較堅硬的泥土。究竟我們經常都說父主的鴨是否等於與主同父一鴨呢？當耶穌說我的鴨是容易的， 你们当负我的轭，或者我们会想象耶稣就好像那只牛一样，他叫我们跟他一起，我们是一只牛，隔壁那只耶稣就是一只另一只牛，跟他一起来到去背着这个轭，那重量未分担了一半，那就自然轻散得多了，是吧？但圣经好像不是这样讲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要我们与主同负一轭，那究竟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什么叫做轭？他说我的轭是容易的，又是什么意思呢？有人曾经研究过耶稣的背景生平，认为耶稣30岁才出来传道，是仿照当时候的拉比的传统习俗，到30岁才出来。30岁之前，拉比通常会从事某一个行业，累积一些工作的经验，然后才出来做教导的。这样耶稣30岁之前究竟是做些什么的呢？有没有人想估一下？木匠，理由是其实呢，圣经并没有讲到耶稣出道之前是做圣行的，不过当时的拉比呢大多数都是子承父业，耶稣的父亲是木匠，耶稣是木匠的儿子，所以他30岁之前呢很有可能都是一个木匠，一个 carpenters。 而一般的轭大部分都是用木做的，所以如果耶稣真的做过木匠呢，相信一定他有做过手作的木牛轭，因此呢他就会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呢就很自然地运用了木匠的知识和经验。他知道个轭如果做得不好，那只牛会拉得很吃力，甚至会受伤，牛不能够发力，农夫就不能够翻土。所以一个精巧的木匠所做的轭一定是要为只牛度身订做的，那只牛才能够轻易地拉动那个犁耙去翻土。所以比喻的重点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就变得很容易的事了。牛是没有手去推动那只犁的，牛自己也拉不动那个犁耙的，但是摆上一个合适的轭就可以拉得动那个犁耙，就可以轻易的翻土。所以主耶稣叫我们去他 的里面，去到他的面前去负他的轭，用我敬爱的神学院的老师杨姨的讲法，就好像是当时一个木匠，他在推销他自己的产品。耶稣在那里卖广告，他说来呀来呀，你帮衬我吧，你帮衬我，我的轭是最好的，你买了我的轭，你的牛呢背起我的轭就变得很轻松了。由此可见，耶稣要我们背负的轭，这个轭是他为我们度身订造的，因为他是按命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值得一提的就是，熟读旧约的耶稣一定知道轭在旧约大多数是用作重担或者刑罚的比喻的，如今他挪用到自己日常的生活的当中，做了一种的转化。我相信对于当时候马太福音的第一身的受众犹太人来讲，其实耶稣这样讲是相当的震撼，是跟他们的思想所认知的是不吻合的。要认识耶稣，与主做一个深入的相交，除了要背负耶稣为我们度身订造的轭，圣经告诉我们另一个向导就是要向主耶稣学习，学习在他心里面的温柔和谦卑，这样我们就将得到安息在我们的灵魂的当中。究竟学习耶稣心中的那份的温柔和谦卑和得着灵魂的安息两者之间有什么的关系呢？或者我们要首先来看一看什么叫做灵魂的安息。安息是什么意思呢？是停止工作， 乜都唔可以做，好似猶太人守安息日咁樣樣，抑或係從六日勞碌嘅當中分別出嚟，乜都唔使做，好好嘅享受安息呢？你對安息嘅理解係前者定後者？守安息日嘅律例其實是出自十戒裏面的第四戒，通常引用的經文是出埃及記第二十章八到十一節。我們先來看一看八到十節。八到十節這樣說，當紀念安息日，守為聖日，六日要勞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華你神當守的安息日。這一日你和你的兒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守安息日的原因记住在第十一节，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经文告诉我们，神在第七日安息，是因为六日所要做的工作已经圆满地结束了，神特别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因此安息日的真正的意义不是在于停止工作，乃是要提醒我们是上帝赐予给我们的能力去做到所要做的事情。我们不是靠一己的生路负起沉重的担子来到去完成上帝交托给我们的任务，是上帝给能力我们。因此我们每一个主日回来到教会的当中，就是要纪念安息日，遵守安息日。重点不是说不需要上班，而是要人去明白并且进入安息的里面，让主耶稣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做一些解码，让我们的轭可以变得轻省一些，不是一至七无限轮回地来到去忙忙碌碌地来到去生活。生命记第五章十二到十五节同样是提及第四戒，但的讲法略略有些不同。申命记第五章十二到十四节是这样讲的，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向耶和华你的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同你一样的安息。第十五节同样的解释原因是什么，但是有别于出埃及记。这里给出的原因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作过奴隶，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棒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当申命记重述十诫，其实已经是讲的是四十年之后的事了。离开了埃及的那一代以色列人大部分都已经作古，他们的下一代正正是要准备进入迦南，神要在这个时候重新律法，就是怕他们忘记了律法。若果说出埃及记是借用创造的背景来交代守安息日的原因，申命记就是要从救赎的角度来到带出守安息日的意义。申命记年代的以色列人即将要进入迦南，神这个的应许之地，因此神提醒他们 要他们不要忘记自己曾经在埃及为奴，生活非常的艰苦，背负着极重的轭。但是现在神已经拯救了他们了，他们得蒙释放，不再是奴隶了。因此安息在另一个意义就是在这里了，就是得蒙释放，不再被罪恶重担软弱所困。弟兄姊妹啊，你有没有经历过这种的释放，这种的安息呢？当我们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向祂承认我们的罪，我们愿意悔改，祂会无条件地赦免我们，挪开我们的重担，医治我们的内疚。我们不需要成日在担心自己是否做得不够好呢，只要我们一步一步慢慢的来，你是一定会做得到的。因为使我们得释放的是主耶稣，不是靠我们的立志，靠我们的努力。生命当中会有很多不明所以的 困扰，但是神真的可以使我们得释放。我们不明白，有时候不明白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为什么会遭遇到这件事，生命很多的误解。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在日常的生活的当中突然间会灵光一闪，瞥见永恒，这个就是最大的释放。瞥见永恒是惊鸿一瞥的第二次创作，我不知道在哪个神学院的老师里面听出来，我就很喜欢这四个字，瞥见永恒。所谓瞥见永恒，其实就是在生活或者生命的当中一种的顿悟，我们真的可以在万事万物的当中发现上帝的。 See God in all things， 可能望着大自然的一花一草，甚至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一个的互动，有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到上帝对生命有一些的顿悟。又或者当我们读经祈祷看一些的文章的时候，我们会突然间心灵会被上帝的光照，灵光一闪，我们好像明白了很多东西，那份的感动是难以言喻的。我相信作为基督徒，你们或多或少都有曾经这样来到去经历过，只不过是有时多一点，有时少一点，有时有点感动，有时没什么感动。但只要我们愿意静下来多些去细想的时候，那份灵光一闪瞥见永恒的这种的生命的顿悟就会出现的了。至于学习主耶稣心中的那份的温柔和谦卑是什么意思呢？我预备这段这篇的讲章的时候，我想到可能有三个层次的意思。第一层的意思，主耶稣可能是提醒我们做人不要那么骄傲，可能是针对当时候很多看了神迹奇事的那班的城市里面那些那几个城市里面那些的百姓，他们终不悔改，其实就是因为里面的骄傲。也都可能是主耶稣针对着当时候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大家不要误会，文士和法利赛人其实他们不是对信仰不认真，其实他们比你和我都敬虔，只是他们的认真过了头而已。法利赛人是什么人呢？其实他们是一班散居在海外的犹太人，他们很厌恶那些希腊的习俗，他们很反抗被同化，他们很害怕那些外邦的异族，于是他们就严守摩西律法，目的 我就好想保存翻自己嘅國家精神嘅完整嘅面貌。所以法利賽人呢個嘅群體，佢哋係出於熱烈嘅愛國精神同埋宗教嘅虔誠而產生嘅，但係後來竟然變得自意，變得假冒為善，變得只是尊重移民禮儀和移民那些那一黨的人，最後更加變成一個陰謀的團體，是危害基督的重要分子。使徒保羅未蒙恩之前，其實都是屬於這一派的人，他的師父加百列都是這一派的人。至於文士呢，就是那些負責抄寫經卷的職業的人，他們是猶太人被掳的時候所形成的有組織的團體，他們的責任就是研究、解釋、抄寫經卷，因此他們極之熟悉律法，所以文士就稱為律法師。他們被公認是解釋聖經的權威，民事的領袖們所作的決定就是不成文的律法，或者稱為遺傳，所以他們經常在聖經的裏面就將聖經就將他們與法利賽人來去並列，都是一些宗教信仰的敬虔的分子。但是民事法利賽人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就是他們不知道自己有問題。信主越來的弟兄姊妹，我們最怕就是我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問題，還在那裡以為自己在那裡為上帝大發熱心。第二層的意思，我想到的是面對苦難的態度。哎呀，在这段的经文之前的有一段的段落，就是马太福音第11章2-6节，那里讲到一个片段。约翰施洗约翰在监里面听到基督所做的事，他就打发了两个门徒去问主耶稣，那个将要来的是不是你啊？还是我们还要等候另一个人啊？耶稣就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和门徒在传扬天国的福音的时候，面对的是一班什么人？就是瞎子、瘸子、长大麻风的、聋的、死人的、穷人的，这些都是残酷的现实人生。所以想提醒我们的，就是有时候我们面对生命的患疫和无奈，我们都必须要学习主耶稣的那份内在的温柔和谦卑，而不是一味的靠自己的力量要向命运来挥拳。我们必须要承认，人包括我们自己都是很多的限制，我们必须要回到主耶稣的跟前，学习主耶稣的温柔谦卑来去面对现实的人生。关于面对苦难时候的温柔和谦卑，让我想起香港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 FES 一个的前辈，是已故的前北斗弟兄。在1989年他太太患癌的时期，他们一家四口移居了去多伦多，上帝很恩待他，能够藉着写作的机会将伤口包扎缠裹。后来他将这段时间在《时代论坛》发表的文章 結集成一本書，叫做《沒有遠象的日子》。在這本書的序言裡面，他這樣寫，過程當中，上帝不單止使到我真切地感受到他的同在，更加奇妙的是，他使我在尚算壯年的時候，對生命和人生有一些體會和反思。在《沒有遠象的日子》裡面，這本書裡面有一篇的文章，就是叫做《沒有遠象的日子》，裡面這段的說話很觸動我，我在這裡都想跟大家來到去分享。他寫到，他說這幾年侍奉發展的機會不少，但最吸引我的是，都是每年的夏天後院裡面的瓜菜，看著初春的豆芽，捧著秋收的冬瓜，我感覺生命的果效和興奮。在這個後院的裡面，我也經驗到製造堆肥的奇妙，捏著從去年的枯草、落葉或者菜盒、果皮這些廚房的殘渣轉化而來的黑土，我覺得自己是觸摸到萬物中隱藏著的生態韻律。在神的手裏面，不單止生命是創造，連死亡亦都是再造。但我得承認，我還有在原家以外的哭，汗水以外的淚，失意的際遇就好像心泥的爬，將一些全不相干的傷痛都翻起來。人是多麼的軟弱，雅各和法老見面的時候的自我介紹，我的年日又少又苦，觸發起我心裏面很深深的共鳴。當我想到那個經歷過和我們一切苦難的耶穌，尚且有神的功可以作食物，我更加覺得神已經忘記了我的飢餓。估不到的是，竟然是一堆的堆肥给了我一个很浅浅的启示。没有远象，没有工作，只躺在那里，忍受经常搅拌，经过切骨的寒冬，一堆本来只是配弃置在堆土区里面的污秽之物，慢慢的失去自我，变成了令瓜肥菜綠的沃土。為了這個讓我流淚，亦都讓我抒懷的原子，我以作一對的對聯。緣接天地大，菜伴松鳥多。第三層我想到的是，從個人和群體對人類到人類的共同集。在電影《一代宗師》的裡面有很多經典的對白，除了念念不忘必有回響這一句之外，裡面提到練武之人有三個的境界，有人知道，有人點頭啊，記不記得？見自己，見天地，見眾生。我就加上一個是見上帝。我覺得不只是練武的人的三種的境界，其實用來描述我們整個人的生命的成長都是相通的。至於次序，不一定是由 ABC 去到 P 的，其實從哪一個面向出發都會有不同的發現。 当中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这个三角的锥体不一定要平面地放的，你将这个三角锥体其中一个点放在自己手心上面，你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你会发现在自己、在天地、在众生、在上帝的里面可以有不同角度的反思。上个礼拜六我参加了 COCM 的一个的 Zoom 的讲座，主题是难民在英国的美丽与哀愁，是 COCM 前线的宣教士 Leslie 分享他自己在英国的难民，关于英国难民的相关的资讯和福音的触及给我们知道。一开始讲完就请我们参加者去讨论一下对于难民的定义是什么，然后他就展示了这一份联合国的国际公约的内容给我们看到。原来难民的定义是具有正当理由而畏惧，会因为种族、宗教、国籍、特定社会团体成员的身份或者政治见解的原因受到迫害，因而居留在其本国以外，由于其畏惧，不愿意接受其本国保护的任何人。於是議會當中有人就問了，如果根據這一份的議定書的定義，那我們香港人算不算是難民呢？大家覺得呢？但更加意外的是，有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他跟我們分享，其實他覺得自己都是難民，因為那個地方已經回不去了。在議會當中，我們討論到很多關於難民來自哪些國家，難民對英國社會的有什麼的衝擊，對於教會來說這個是福音的契機還是危機，基督徒可以怎樣來回應這個就在身邊就在眼前的需要等等等等的課題。看著那些坐橡皮艇，電視新聞說這些是 little boat， 從英法海峽過來的那些難民那些的畫面，让我想起我们上一代那些游水下来的非法入境者，我想起周润发的《回忆的故事》。在讨论到怎样回应的时候，我都跟他们分享了很多香港教会近年来做很多的扶贫的一些 的项目，一路参与一路讨论一路分享的时候，我感受到好像有一份很特别的感觉，好像那么远那么近，是我们曾经经历过很熟悉的经历。当我参与讨论的时候，我又很 feel at home， 好像我又可以做回香港以前做可以做的事，我可以参与一些建设，一些有需要的地方做一些建设。最特别的是在讲座结束的时候，讲完给我们看到这幅照片，望着这个身体中空的雕像展示在沙滩上面，大家即时的感觉是什么？它让你联想到什么？原来这个是一位1960年生于北非摩洛哥 的人，他10岁的时候被迫移民到去法国，后来就成为一个著名的雕塑家。他有一系列的青铜作品的名称叫做旅行者。很有意思，大家可以有不同的想象。如果你這裡看得不清楚，你有機會 你打這個名字上網看他的作品，每一個人的眼神都是很堅定的。這些可能是一些難民，可能是一些代表在世界上流離失所的人，但他們都是這樣來到融入的社會的裡面，這樣來到去生活，生命總是有一些缺陷的，甚至是填補不到的。我們的過去 是带不到过来的。有一段的文字 很有意思的，来形容他这一系列的作品。他在无限的时间和空间里面行走，他的全部不过就是一个手提箱。人已经被破坏，似乎稳定地被破坏，但他走向他的救赎，并走向失落，一切都将重新发现。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去找他这些作品系列来看一看，作为默想挺好的，我觉得。最后我想用一首诗歌来到去回应今天的信息，是卢永亨的作品《冰天的太阳》，改编自木匠兄妹 Carpenters 的《Top of the World》。当我们的生活和生命都经历过严冬的时候，我想我们在这首诗歌的里面都可以有不同的体会。将时间交给敬拜队。
感谢 Emily 为我们分享上帝的信息，让我们一起起立唱一首的《冰天的太阳》一首回应诗歌。金句是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让我们一起大声地读出两次，一二三。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各人，教导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再读一次。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各人，教导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让我们呢今个礼拜回来都好好背诵这个的经文。请各位起立，我们一起唱三一颂。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